就试着来回答弟兄姊妹一些问题。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问题，但是我再说哈，有一些针对性的问题不是不好，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主给我们智慧的话，我们希望说能有的问题我就不直接回答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些问题来回答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不针对性的。那么那个问题呢，那就是我可能就替这位弟兄问的，因为有一些地方太针对性了，但是如果你仔细看，这个其实是可以是很一般性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试着呢就按着这个次序。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最先回答的问题呢，就是希望能跟以弗所有非常密切的，我们先回答这些。然后呢我们再按照次序。那么因为这里面的次序是这样，因为有的呢是对年轻人的问题呢，这是还是蛮重要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因为这以弗所书没有直接太明显的直接关系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后面，我们按照次序来看。如果今天没有机会回答的这些问题，你不要觉得为难，因为我们的时间还是到底非常有限。那第一个问题呢，这个是蛮好的问题，就是第三章十五节，我们看一下，以弗所第三章十五节。十四节应该是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，等于是十五节，这里是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那么问题就是，天上地上的各家是指的什么？都是从他得名又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解释主的话要记得哈。当然我们只能用主的话来解释，有的时候可以很圆满，有的时候可以不圆满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虚心的。我们只能说，主如果恩待我们，也许我们看得更清楚。我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呢，和我们所得着的圣经资料有关系。我所说的圣经资料就是圣经里面的事实。那么圣经的事实呢，千头万绪，很多的话都在里面，但有可能就是我们有的地方漏掉了一些事实。当我们漏掉了一些事实，漏掉一些资料以后，所以你把这些资料放在，把这个事实放在一起，你得的结论可能就不完全一样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解释圣经是最完全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不可能的。那么有的地方我们不懂，我们就要承认我们不懂。那么的确刚才这一节圣经是比较难的，因为你如果去看一般解经的人，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。我大概的这样说，大概这里有两种的解释。一种的解释呢，我想这个解释是比较大部分的。那么这个解释呢，他们认为说这里的天上地上的各家跟全家没差不了太远啊。那么还有这个家呀，在这里是给我们看见，英文叫 fatherhood 就是为父，做父亲的。所以这里的家是什么意思？这里家给我们看见一切世界的源头，一切世界的源。这里主要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天上的父呢，他是万父之源，无论天上的各家或者地上的各家，他都是发的火，他都是父，就是那个意思。那当然了，如果既然他是父，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家了。所以这个家不要忘记，这个家不是指着生命来说，不是。这里这个发的火，他有一个重意思，是源头来说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词弄清楚了，它不是指个个家，不是指 family 一个家庭一个家庭，不是，它这里的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意思是说你天上地上不管在哪里，各个单位，但事实上他们是一个源头，是一个 fatherhood， 就是他们都是同样一个父亲。但是我再说，这个 fatherhood 不是指着生命的复苏的，不是，这个是指的源头来说的。所以有的人呢就认为说，那这里的父呢应该是万灵的父，神不是万灵的父吗？那如果神是万灵的父的话，那这里很明显你知道天使是个灵的，所以这里的天上呢，那么这里的天上呢，那么 有一个可能就是指着天使们说的，就是天使 这些天使他们的来源，他们的来源是当然指着我们的父，天上的父来说。所以这个万灵之父不要忘记，万灵之父就表示说万灵之父是管教，不错。所以你看管教的手不止临到我们的身上，管教的手也临到天使的身上。所以你看见圣灵用词用得很仔细的。那么讲到万灵的父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不是生命的关系，不是。所以倒过来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点非常重要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你能不能说天使神的儿女？不能。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有万灵之父这个词，所以呢这里主要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，这是所有这些的源头。那么当然讲这个话，那么有的人认为说保罗他这样讲有原因的，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在去保罗那个时候，在一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他们觉得呢天使是属于 upper family， 就是属于上面的家，然后今天神所创造的等等等男男女女就属于下面 lower family。 所以在犹太教里面已经有了观念，就是天上跟地上的各家。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一般，大概如果我们一般圣经的学者，他们从纯粹解经的原则，这个然后呢得的结论是这样的。这是一个结论。第二呢，如果你注意达比他们以行会的这种上面，那么这里他们很清楚的就是讲这个天上地上各家，他很明显讲的外邦人跟什么跟犹太人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想法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什么，我个人比较倾向，因为这里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如果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和地上的祝福成强烈对比，所以你看见呢保罗本来是属地的，保罗不是，他虽然蒙恩了没有错，但是你看他的格局呢还是属地的格局，到了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，神把他监禁起来反而把他升高了，扩充了他的度量，所以给他看见他的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看见了什么，看见一切属天的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原来我们今天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有一般的子孙像地上那么多，有天上的子孙像什么天上的心那么多。所以当你读到加拉太书很清楚的，我们是与信与也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我们如果讲到与亚伯拉罕一得福，那么亚伯拉罕所得的福，我们得的福是什么呢？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圣灵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旧约不是的，在旧约就是你出你入都必得福，在前间要得福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神是把他属地的祝福都给了以色列人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懂得犹太的，你真的问去拉比，你去问他们，他们觉得他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今生，今天今生最大的祝福就在地上的。所以呢他们的祝福什么，就是有一天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，他们要成为万国之首，不再是万国之位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这里的天上和地上很清楚的，所以天上和地上和地上的各家，那么我个人比较倾向 比较倾向的就是，那么天上的当然是指着神属天的子，就是神属天的百姓说的啊。那么地上呢，当然指着属地的子民来说的。那么这个和这个天这个达比他们所说很近，但是问题这些重点这里明明讲了天上跟地上，那么你一定要和什么连在一起呢？一定要和这个以弗所书的整个的思想把它连在一起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就从他得名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得名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得名，这个也是源头的意思，就是说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那么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世界所有的宇宙，所有的万有，都是因着我们的神得名的，没有错，他的确是一切的源头。所以，这个暗作，所以这里所说的，都是从他得名很清楚的，就是说，你看，所以。你如果看见说神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宇宙，无论天上无论地上，你看见都是从父那里得名的。所以我想就是这么简单，并不是非常的复杂啊。不要紧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一段的圣经是讲到。我们的他的祷告是祷告什么？是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那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神。这个父特别是讲到那个源头，所以我们如果就做严格的解经的话，那么应该这个答案是这样。好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第四章第九节，据说圣身上基督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？那么这里弟兄问说，为什么不用地上？为什么用地上？我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。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这里的地下严格说来是指着阴间说的，所以这是指着宇宙最低最低的地方，它是升到至高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就神来说他是无所不在的，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他没有可能升高跟降卑，没有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说他升上去，那一定表示他降下来。那么他的降卑是怎么降卑？他不只来到地上，而是最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对于那个强盗说，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里了。那乐园呢，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三天三夜在地里，所以可见乐园呢是在地的中心。那么乐园有两部，这个乐园呢乃是阴间，那个乐园乃是阴间的这个为着蒙恩的人的一部分。那么乐园还有不阴间呢，还有一部分是火焰的部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基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了，降在地下是指着降到阴间说的，那是指着什么呢？指着最低最低来说。那这个原则当然很重要了，我们的主身为至高，因为他为我们降卑降到最低，所以严格说来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你记得吗？那个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石。这有个背景的，就是当所罗门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，那些匠人当然很会建造圣殿了，他们看见一块石头怎么对怎么摆都摆不对的，所以他们就把它丢掉了，就从摩利亚山就推到那里，推到山谷里面去，结果就躺在那里，就躺在西人西谷。那么后来等到这个圣殿要快盖完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一块石头啊，你怎么做都找不到石头，刚刚好能够把它放在一起。后来他们忽然想起，他们做错了一件事，他们把那个石头呢从山上推下去，所以后来他们又到山谷里面去，又把它推就推上来，所以这样后来圣殿就盖成功。那我们主耶稣就是用这个背景给我们看，介绍犹太人是匠人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在他们身上，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最能明白神的话，但是很可惜他们就说弃绝的石头，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结果呢成为头块的房角石，结果是神自己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从山谷，那山谷就是表示在耶路撒冷最低的地方，然后推推推一直推上来的。所以这个是指着我们主的升天来说的啊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的上升啊，实在说来是充满，它上升有多少，它就充满宇宙有多少，就宇宙有多少，它就征服多少。所以你看见它升上高天，结果呢就掳掠的城，一路上你看见所有的都被他掳掠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他就把恩赐赏给我们。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他主要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今天所以有这些恩赐，是因为我们主升到至高，然后呢圣灵就把这个恩赐赏给我们。那我们本来这些人都是被掳掠的，你看见，结果现在神把我们从仇敌里面再夺取回来。不止如此，他把恩赐给我们，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所以虽然身体是一个，但有许多肢体，还有许多的功用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。好，我想这个大概关于解经的部分大概这样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第六章那里说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那么问题就是跟穿上一样不一样？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穿戴就是穿戴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啊，我想这个就是穿戴。第十三节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那么和十八节拿着圣灵的宝剑有什么我想或者这样说吧哈，我们如果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很小心，这个读圣经啊，如果不小心呢，我们会到咬文嚼字的地步。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第一你先看主的话清楚不清楚，如果主的话清楚了，要紧是主说话的内容，我们不要把它误会了。所以有的地方有可以有讲究，那个讲究就是除非他把他的主要的内容把它改了。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你说穿戴也好穿上也好，那除非你有办法能分别说穿戴跟穿上到底有什么不同，而在这里是怎样的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查原文了。那你就要问说这里的穿戴跟以弗所说穿上，以前面所穿的是一个字啊。那么但是其实你就是不是一个字也不要紧，就是不是一个字，因为圣灵可以用几种不同的话来形容它。所以如果那个意思很清楚了，我想我们就应当满足了。因为如果你不满足的话，那么你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到那个字句里面去。那么字句呢常常会杀死人。那比方说这里拿起什么，拿起神的所赐的军装，还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其实原则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说这个身体已经长成了，他可以拿得起来的。所以圣经说凡能拿刀的有多少人，能拿刀的，有的人根本拿不动刀的，所以就表示说他们已经长成了。所以要紧的就是这里要配上全副的军装啊。那么当然拿起神所赐的全副武装的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。当拿第一个你要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呢你要穿上，然后呢也是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杖。下面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保罗是否写以弗所书以后一直没有出牢？其实这样，你如果根据提摩太那里的资料所给我们的，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，那么在保罗后来应该是没出牢，就 因为你若根据什么呢，根据四封书信，尤其是腓利门书，你看见保罗已经为了要出牢做准备的，所以根据圣经里面的语气呢，那应该是保罗后来就出来了。那么然后尤其是提摩太后书，你看得很清楚，那么那一次的坐牢跟第一次坐牢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因为第二次呢，你看他没有同伴，就是说第一次坐牢很多同伴在他身边，因为那是软禁。那第二次坐牢，因为他是政治犯。为什么政治犯呢？那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政治犯，所有的基督徒呢都那个都是，而且那是不可赦，那是重犯。所以他多半呢是把他关在那地壳里面。那么有传说这种地壳的附近有很多老鼠啊等等，所以而且非常冷，所以他那时候说，所以他才提醒这个提摩太呢，就去把那个衣服，把那个什么拿给他，把这个把那件外衣带来啊。那么他的外衣留在特洛亚，所以很可能在特洛亚他匆匆忙忙的时候呢，走的时候就把衣服留在那里，就是匆匆忙忙走的时候留在那里，然后他就失去自由了。那么第二次很明显，几乎小亚细亚人都拒绝他，因为大家和他分别划清界限。第一次不是政治犯，第一次只是犹太人控告他，所以他有上诉到该杀，这是他的权利。然后所以就等于把他放在监狱里面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提摩太后书的话，你看见这个两个字。所以我们相信说保罗写了一幅所书以后出过牢的，那么所以他写提摩太后书呢又是五年以后，而且他是写给提摩太那个时候在哪里，在以弗所。那么那个时候讲到长老啊，因为以弗所的长老有的已经凋零了，有的已经寻到了，所以保罗才告诉提摩太应该怎样啊，长老应该怎样怎样，执事应该怎样怎样，所以可见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一定有被释放了。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。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十八节说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么我们的弟兄们说，这两处的基业做什么解释？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保罗用很多的词啊还是旧约圣经的。那么产业呢，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在旧约圣经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词。这个观念是一个从旧约就已经有的观念，所以保罗讲这个产业的，他是沿用旧约的观念一直讲下来的。那么旧约我已经说过了，就你如果仔细读这 inheritance， 读这个产业这个字的话，那么你会发现整个的旧约你可以分作前一半和后一半，大概靠前面，尤其是靠摩西五经那一段，还有后面比较靠近先知书的这一部分。那么如果你把产业这个字都把它读过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前面讲的产业都是指迦南美地说的，后面的产业呢是指着神以他的百姓做产业来说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，这就告诉我们，虽然在旧约这种整个神的旨意还是很清楚的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进迦南，为什么离出埃及进迦南，出埃及当然脱离这个世界，我们得拯救了，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们目标是迦南。那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迦南乃是我们的产业，所以这是指的什么，这指的基督那测不透的风土来说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，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已经在迦南了，我们已经享受流奶与蜜之地，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，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这是指说你把新约的话翻成旧约的话翻成新约来说的。好，那么旧约神的产业，什么是神的产业呢？就是说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有一个目的，他们享受迦南做他们的产业， 但是结果他们被成全了以后，结果呢，神要以他们来做产业。换句话说，神在以色列人中间能够得做产业。所以保罗讲这段话，就是根据整本的旧约圣经这么说的。所以这两段话是等于你把整本的圣经讲到关乎产业的加在一起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见保罗就把它总结了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在旧约，神的产业是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，但是新约呢，毫无疑问，教会是他的产业。他在圣徒中所得的产业，那当然指的什么？指的教会来说。所以什么时候他把荣耀的这个身体献给自己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的父神在他的众圣徒中间得着产业的时候。我再说，我们得以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已经觉得够惊讶了，这实在是奇哉恩典了。但是另一面，你要看见更稀奇的，我们这些不堪的人，我们这些不像样子的人，我们失败连连，软弱到处，谁都是软弱，那么怎么可能我们的神他能在圣众圣徒中间能够得到基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到这里你的心会跳动，你想到这里你就会觉得我们老早都放弃了，我们老早都算了，就是尤其如果你没有经历出来，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点的经历，你就知道说我们应该老早就算了，没有，你还有明天吗？教会有明天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教会是有明天。你如果说教会没有明天，你就是告诉我说神没有明天，神没有将来，他不能够在众圣徒里面得着基业。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啊，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，我们趁这个机会再把它温习一下。好，现在这里是以弗所第四章的问题，那我也期待有这方面的问题，我觉得今天趁着机会和大家交通一下很好。他主呼召的工人在地方教会如何配搭，以工人的身份还是弟兄的身份？我们说过，这个主升天以后，五旬节以后，那么神就把各样的恩赐就赐下来了。那么赐下来的目的，当然里面有说方言的，有翻方言的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是在以弗所所注意这个恩赐是哪些恩赐，能够叫神的教会、基督的身体这个建立。所以在这么多的里面，神就找到了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。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弟兄或者姊妹所问的工人，这应该就是工人。那么这些人他们有恩赐，有的有教导的恩赐，有的有传福音的恩赐，所以现在他们做了传福音的，现在他们做了教师或者做了牧者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就把这样的人呢去赐给他的教会，他们自己有恩赐，现在神把这个班的人呢当作恩赐赐给他的教会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当每一个肢体都有恩赐的时候，你看就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的，每一个人都得到恩赐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功用的。但是就是教会整体来说，整个身体来说呢，也得这个恩赐，那个恩赐呢就是也是工人。所以关系很清楚，工人跟教会当然关系是密切的。可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工人并不是大于教会，反而工人是小于教会，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。如果大家不小心的话，在教会历史里面给大家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，就是工人是大于教会的。但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，你如果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，这里的使徒也好，这里的先知也好，这里传福音也好，牧者也好，教师也好， 他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除非你告诉我说他是头，除非你告诉我说他是整个的身体，连保罗都不是整个的身体。所以任何这里面所说的一个工人，他们基本上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只要他是基督身上的肢体，你工人怎么大都不会比教会大的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工人是为着教会，教会不是为着工人。我们不要把次序弄错了。许多时候呢，你看见教会变成为工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工人有道要讲，工人要怎样怎样，所以他就他所以为什么有这一般的人呢？因为他们要来听这个道理，所以好像教会呢是为着工人而设立的，这是错了。那工人讲不讲道？工人当然讲道。工人为什么要讲道？为什么要传递信息？他们的目的要成全圣徒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所以只要他们把圣徒成全装备好了，他们就可以走了。他们越早失业越好，因为他们如果不失业的话，你看所有的身体都懒惰。你看好了，一个能干的母亲常常生下，不是生下，常常带大的女，就带大的女儿是最软弱的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她什么都不让她做，什么事都是妈妈做，你好好去读书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个能干的母亲一定这样，所以一个能干的工人，结果呢，你做了大家都不做了，你太能干了嘛，所以你一个人做好了，结果你看把500个人重量压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难怪被压垮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一个工人跟教会的关系，当然要配搭的。那他们是做什么呢？他们是做开头的，是开头的。所以你看见说这些使徒也好，先知也好，传福音或者教师跟牧师，因为圣经明明说他们是在根基的部分嘛，根基部分什么？打好根基的就完了，然后有人在上面盖就完了，明白吗？你不能一天到晚打根基的，所以你这里打完根基，你到另外的地方再去打根基嘛，清楚吗？所以现在问你难在哪里？难就是说有的人在一个地方就不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走，结果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当然依靠你嘛。那么好了，你说大家都交通都讲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人讲到讲得过你嘛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一定要看你嘛。我还记得我们在纽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江守道兵为着要成全年轻的弟兄，所以在年轻人中间就找了8位弟兄。我们每个主日呢，就每个礼拜六就在一起有点追求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，就下个主日呢到底是谁起来讲。那么当然实在说来啊，我们也知道如果光是将近一个人讲，这不叫做先知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操练才行，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在那里讲。但是我们操练了几次以后发现啊，不行的，我们一讲大家都在那打瞌睡，结果将近一讲大家眼就亮了。那同样的一天呢，为什么他讲就行，我们讲就不行呢？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我们觉得，如果我们讲下去，弟兄姊妹都饿坏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讲，不吭声了，不吭声，那么就要江面上去讲。所以第二次你就明白嘛，这个是一个例子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真正的工人，他是要成全众生出的，成全别人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再按着道理来说，如果根基打好了，那么应该可以。就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工厂去了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像使徒跟先知，你看这些都是为众教会的，不是为着一个地方的教会。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下来了，那么这就是做坛牧师的原则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，为什么会有做堂的牧师呢？做堂的牧师就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班弟兄们，哎，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读这些话，我们要看见的，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，神的仆人，他们实在是爱主，他们任劳任怨，你不要忘记，他们等于把所有的责任都在他们身上扛，他们忘记了，他们不是包办，他们什么？他们不是代替弟兄姊妹来工作，他们就要成全他们来做。所以，如果他们被成全了以后，你看见说就非常非常的轻松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你不照着身体的定律的话，所以这个不是争制度的问题。有的人一直在争说到底可以有牧师没有牧师，因此呢，有的人说我不错，圣经是没有牧师的制度，但圣经里面是有牧师的恩赐，教会里面是有牧者没有错，但是他是个恩赐，有就是有。有的人就像父老一样，就是牧羊的人，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不需要，不是你给他一个封号，没有的。一个会烧一手好菜的人，你不能封他。你今天封我来烧一手好菜，你就糟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紧就是说，你有就是有，没有的，因为你要有那个恩赐才行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所谓的工人，就是使徒也好，先知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教师也好，那么这些呢，他们的工作只是成全圣徒就完了。真正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众圣徒的工作，所以如果我们的工作成功还是失败，就是到底你今天是失业呢？你就是说，你一定讲过一句话很好，他说如果我们做工作到失业的地步就对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谁呀？施洗约翰，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有人说啊？哎，所有的人都跟着他走了，你知道为什么都跟着他走啊？因为就是施洗约翰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结果他两个最好的门徒，一个是安德烈，一个谁呀、一个是约翰，就跟着我们的主走了。所以你看，他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工作越成功，结果呢，他人越少，所有的人都走，都到主那里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工作。一个工人如果他做工真的成功的话，他是最轻松的。如果他真的成功的话，你看他没有事情做，所以呢别的地方有需要，他应该到别的地方去。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的工人是为着各地的教会，为着各地的教会，不是去管辖各地的教会，不是，是为着应付各地的需要。那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总是去布那个地方的缺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工人的那个位置呢，就好像你盖房子钉架的位置，所以房子盖好了以后，钉架可以拆掉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好像在这里和人有争执，别人有牧师，我们就一定没有牧师。我们有的甚至有人说我们打倒牧师，你看那些打倒牧师的人，结果人人做牧师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人做牧师是错，人人做牧师也是错，你明白吗？在教会里面不是人人做，教会是圣灵感动谁，谁就起来，有先知讲道的，有诗歌，有祷告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。人人牧师这是民主，一人牧师好像是集权，但在圣经里面不是，两个都不是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，教会乃是接受圣灵引导。所以如果我们照着圣经，我们今天只能说这主给我们看见，所以千万不要拿这个去指这个人指那个人，这不是主托付给我们的。所以我再说第二次，圣经里面是有牧师这个东西，它是个恩赐，但是没有制度，牧师这个制度圣经是没有的。那么好了，如果我们的弟兄还是坚持这个制度，我们求主祝福他们，但迟早一天他们要看你，他们这样做会做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因为你违反了身体的定律了。好，所以要记得，我们今天最多工人最多是身体里面比较大一点的事情，比方说五个指头，大指头大手大拇指是稍微大一点，但你真的拿东西的时候，你还是整个手起来拿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教会是大于工人，而且工人为着教会，教会不是为着工人。那么还有一点，你来到教会里面，你不是工人，当你服侍他们的，你是工人，你永远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你永远是个弟兄。 我觉得一个很不幸的事就是慢慢大家觉得工人好像比弟兄要高一点，所以在有的地方有牧师高一点，有的地方是没有牧师，是工人高一点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工人比弟兄高的？没有。你来到波饼聚会的时候，来到各种起因，不要忘记你是所有肢体里面的一个肢体。我觉得很叹息的一件事情，我在有的地方看见有的人做工做了一辈子，他不会做弟兄的。他如果这个你看，有的时候当然他主日很忙，这里请他讲那里请他讲，他有工要做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在这里了，如果这个月里有三个主日没有人请他，他到哪里去聚会？有的人没有地方聚会了，为什么？他不能做弟兄，他太大了。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能讲到，不要以为是你做的师傅也好，做的先知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教师也好，你就不能做弟兄。保罗说，我是比众圣徒还是小的还要小。所以我再说第二次呢，在教会里面严格说来，你都只看见弟兄。有一次有一个你弟兄请一个弟兄说你去叫一个弟兄来，那个弟兄说你叫我叫男弟兄啊还叫女弟兄，这句话很对的，不光弟兄是弟兄，姊妹也是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你若真的看见教会的话，你绝不会把自己放在弟兄姊妹的上面，不可能的。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弟兄姊妹的上面，所有的工人都是替弟兄姊妹洗脚的。什么叫做工人呢？工人就是因为你在主的脚前，所以你就学会了在众圣徒的脚前，这叫做工人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谁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人，因为主给我们一个尊荣，让我们做众圣徒中间最小的。我想如果这个观念不改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想你知道那后遗症不知道有多大。今天有的人工人有工人的价值，但实在说来，一个任劳任怨为主鞠躬尽瘁的人，他应该是一点的价值也没有。你问他是什么，他就是弟兄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不要忘记当你在地方教会配搭的时候，你当然是弟兄的身份，但是什么时候你成全的时候，那当然越错。你或者是使徒，或者传福音的，这是你进功用的时候，这点非常清楚的。但同时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看见说你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当你进功用的时候，你那个口气就不一样，明白吗？有的人一定要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旧约圣经读太多了，所以每次以赛亚说话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或者耶利米说，好像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那好像一定要用一种特别的声音，然后全身毛骨悚然，好像你看神对我们说话了。所以有的地方讲姊妹讲，有的地方讲到就用很特别的语气，有的地方要拉长一点，弟兄们越自然越好，你越像弟兄越好，越像身体里每个肢体越好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主的确见了你话要有话要说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说，当工人与教会配搭的时候，特别地方教会配搭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工人所占的地位永远是服侍的地位。那么当然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有在前面带领的，有吹号的，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你不过就是身体里面一个肢体就是。所以一面做工人，一面要会做弟兄，我说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好，下面这个问题哈，有两个，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比较针对性一点，所以我想我就把它一般化了。我呢就把这些问题把它，我就替大家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比较一般化的问题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其实是这个问题，我想我们合在一起回答。 比方说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与其他道路不一样的教会，我们应该怎样实行保守圣灵的合一啊？那么当然了，这个道路不一样，很可能是异端，也不一定，很可能是新派，也不一定。那这个问题就解释，这个就是个笼统的问题了，我想很清楚的。所以虽然问问题的地方怎么有针对性，但是我想我们回答的时候是笼统回答。所以这里现在问题，所谓道路不同，道路不同我们讲过，第一，在基本的信仰上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，不过就是大家在亮光上看到不一样。比方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，在基本信仰上没有难处的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合一的范围呢是信仰的范围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合一不能够包括那些不能够把没有得救的人都包括进来的，这个就错了，那是世界，那就是败子跟麦子的故事。所以首先我想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做其他道路不一样的。其他道路不一样有几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们很可能在实行上有些坚持，但你知道他是我们的弟兄没有问题，因为在基本信仰上一点难处都没有。不过呢，他在真理上有一些的坚持，有的人他认为是一定要受浸，而且认为说如果你不受浸呢，你不可以多饼的。那有的弟兄怎么是这样感觉的，你一受了浸以后你才可以多饼。那么有一般弟兄们他们的坚持就是说，今天呢你一定要受浸，而且一定要浸到水里面，那么这个才算的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接纳你。所以这般弟兄们他们的确在真理上有些坚持，但是如果你问他们，他们是不是主所约呢？当然他们是主所约呢，他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童女玛利亚生的，他也相信他从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也相信主耶稣有一天要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，只是他在真理上有所坚持就是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们还是弟兄，所以这是一种所谓道路的不同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你就知道，那么这种的不同坚持很多了。比方说像浸信会，比方说坚持这个有一些的坚持，那么长老会有一些坚持，灵恩运动他们都有，个人都有他们的坚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基本上来看，你只要注意他们的信仰，你就看在信仰上，我们要说，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得救的。不过他们在看法，在圣经的见解上不同就是。那么这个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他们在信仰上已经离开了，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的的确确有的地方是异端，那么异端当然不止报，异端今天的范围很广，异端今天的范围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的广。那么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你会发现在这一般的在这些的聚会里面，根本他所传的真理已经不是真理了，根本已经离开了。那么现在这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就是本来是信仰纯正的，后来呢因为这两三百年这个就是人文主义抬头以后，那么自从科学发达工业革命以后，那慢慢的人就理性就抬头了。当理性抬头的时候，慢慢他们再回到圣经，觉得很多地方好像跟圣经用理性好像通不过的，所以他们认为是主耶稣怎么可能在海上行走呢？他们觉得通不过，他们觉得主耶稣怎么可能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呢？那今天科学时代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呢？所以他们认为说呢，圣经含有神的话，包括神的话，但不都是神的话。所以他们认为是有的话是神说的，有的话你不要认真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问这些人你相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，他不会相信，怎么可能？你问他相不相信神迹，他不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五个饼两条鱼怎么会叫五千人吃饱呢？这好像天方夜谭一样。所以他们宁可相信什么？宁可相信就是五个饼两条鱼，当主耶稣讲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感动了，感动到一个地步，每个人从口袋里面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来，结果他们空着吃饱了。 你想想看，他宁可相信这个，他们不肯相信神迹，稀奇不稀奇？人的理性会荒谬到这种地步，稀奇不稀奇？如果这两个合理，你问哪个东西比较合理？真的哪个是比较合理性一点？是不是？那么还有，当然他们告诉我说，主耶稣为什么在海边行走呢？因为主耶稣根本是在沙滩上行走，这个沙滩上也是在海上啊。不过什么呢，很多小朋友在海上行走不是吗？走在海上呢，但是他妈妈没有告诉你不要到水深的地方啊，不是哦，是什么？是沙滩上面啊。那弟兄姊妹，沙滩上面保彼得怎么会沉下去？如果是沙滩的话，所以在这里你要知道说，在这些人他们不会相信，他们根本不信。比方说过红海，过红海，那么他们说，哎，以色列过红海没有错啊，你到埃及去看看，那里很多的湖啊，长满了很多的芦苇啊，而且水是很浅很浅的，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呢、啊，尤其是这个，如果这个埃及他们出去的，如果你往北走，有好几个大湖，到现在还是这样，长满了很多芦苇，而且根本不深的。所以后来他们就说，那么以色列人大概从那里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那里过根本得涉水而过。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怎么会涉水而过？不可能涉水，涉水而过，不要说小朋友淹不死，你何况是什么军兵会淹死的？不可能的嘛。所以就是什么，连军兵，如果你能涉水而过的话，军兵当然可以经过。那些人坐在马车上的、尤其不要忘记了，那个埃及的马是最好最好的马，那怎么会匆匆淹在里面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他们觉得这个不可信，不可信怎么办呢？他们讲到，他们没有把圣经完全否认掉啊。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这样，他说红海这个原文呢是苇海的意思，这苇是芦苇的意思，所以他们抓着这一点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抓着这一点，他们就以为那是过了芦苇的海，他们忘记了红海有两边呢，一边是苏伊士湾，还有一边是阿嘎巴湾。你到了约旦这边根本就没有芦苇啊，所以不要弄错了。有许多人他还是，我不懂这些人为什么还维持圣经，莫非是他还要靠圣经继续活下去吗？你看见这些人，你离开圣经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他没有把圣经丢弃，不过他把圣经解除武装，所有的神迹他认为都不可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叫什么？这叫做心派。心派严格说来是不信派，很清楚的，他们根本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，根本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怎么蒙恩得救啊？心里相信、口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什么？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心里相信，这个人才得救啊。所以这些人表面上很像是基督徒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些人都是从神学院毕业的。那我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全世界的神学院 95%， 我如果没有夸张的话，都是新派神学院。我们把我们的子系送子弟送到神学院里面，他们很热心很爱主，他们进神学院以前热心爱主，出来以后全部给解除武装了。解除武装，你是神学院毕业，你总要找一，你总要有职业吧，你总要介绍到这里到那里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些人根本他老早不相信主耶稣同女玛利亚神的，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 95% 的神学院全世界今天已经是新派了，他们教导下来的人是会怎么样的？我有一件事感谢主，虽然很多人没有神学院毕业，他们是蒙恩得救重生的，因着他们重生的，所以呢他们有分辨的能力。所以这些从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，他们为着在这个地方能够站下去，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他真正的信仰隐藏起来了，然后呢说一些话是迎合弟兄姊妹的话。想想看，当一个为主说话，所谓为主说话的人，他已经不相信圣经神的话了，他与神那个重的关系没有了，他当然讲横的关系。 所以这个时候你所注意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做救济的工作，怎么样能够改良这个社会，怎么样能够参政，怎么样能够借助立法把这个所有的法律变成好像合乎圣经的法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人与神的关系断掉了以后，他当然只有恒的关系。所以难怪今天教会贫穷，如果不是一般真正所谓的糊里糊涂的这一般弟兄姊妹，糊里糊涂他里面不糊涂，他灵里面清楚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稍微说一点与圣经不符合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今天全世界没有都95%的神学院，并不表示全世界95%的所有的聚会点都变成新派，没有，感谢主，这是因为有一些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登高一呼，有许多的书，有许多的很清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如果能为主刚强站住的时候，有很多的聚会蒙了主的保守。但如果你真的能看，能用透视的眼光来看的话，你看见带领的跟被带领的是完全脱节的。在有的地方你看见吗？带领的等到弟兄们刚强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属灵的时候，结果逼得带领的弟兄姊妹不得不属灵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当我们看见有的聚会，当然有的特别是大的公会，那是很清楚的，像今天的路德会，像今天的美一美会，只要是大的，那么很清楚，因为根本在他们整个大的那个里面已经很清楚的，他们是走了新派的路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那是完完全全没有疑问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不表示他们里面的弟兄姊妹没有人得救，有很多得救。我刚才一直讲过，这是为什么有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形，就是这个他们因为在学校里面读出来书是这样子的，所以现在和下面完全不符合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他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们读什么呢？是读说到底以弗所书是不是保罗写的？然后呢，讲这个讲那个，花了好多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读了很多关于圣经的书，但是忘记了圣经才是他们应该读的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物理不一样。你如果读物理，你不读物理的人就是不读，你就不是行家。你读了物理，你就是行家，这不一样。但圣经不是，圣经每个人都可以有的，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。我的岳母根本不识字的，你把这个同样的字放在报纸上看不懂，他放在圣经上看得懂啊，他原因在哪里？所以就是什么？你看圣灵能够引导他们进入真理啊。所以圣经不是什么，不是读有学问的专利，不是。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可能说今天因为我有了学问，然后我这样讲那样讲好了，我讲出一篇道理来，你可以讲没有错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里面都有圣灵，许多弟兄姊妹他们都读圣经啊。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清，非常的清楚啊，有的神学教授在教学校里面非常受学生的欢迎，但是一到聚会的地方讲到大家就打瞌睡，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还没讲，第二点大家就呼呼大睡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道理是对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把人带到哪里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还是相信圣灵的工作。今天虽然就这整个的大事来讲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在这种的潮流底下，你看见说虽然有的聚会点，你就说他的大的那有的公开已经表态了很清楚的，那么按理来讲神的儿女应该要知道怎么往前走，但是有的还是看不见，但是他的确蒙恩得救嘛。而且呢有的他反正就是糊里糊涂，他根本你一讲我就睡觉，那么好了他然后去聚会就完了，所以实在说只做做礼拜就完了，但你不能说这个人没有得救，很难讲不能得救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就是我们所说道路不同的，除了刚才只是一个，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种， 那属于新派的。那新派的确现在是非常非常严重，在美国几乎几个大的宗派都已经是新派的。那么只有弟兄会啦、浸信会啦，那么有一些比较小一点。那么美国连长老会几乎都是新派大的，因为所有你看这个选举，很多的票就在他们的手里。那么这一点，那么尤其我们要知道，长老会因为是受了加尔文的影响非常大，它是改革宗的影响。改革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因为当初加尔文在日内瓦传福音非常成功，那个时候其实只有几万人，加尔文一个礼拜讲17篇的道，所以可以说他是用道讲道，然后把整个的加尔文这个整个城翻过来。本来是跟随罗马天主教看不见的，结果他们都醒过来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加尔文讲到那个地方就是当初的圣彼得堂，你看看这个稀奇不稀奇？圣彼得堂怎么后来圣彼得堂应该在那里望弥撒才对，结果你看那些人都不要望弥撒了，因为你看主的话征服了他们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几乎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个整个的这个日内瓦呢就跟随了加尔文。好，那么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因为工作太成功了，那么很多这个就是市政府里面的人，因为整个权柄在市政府手里嘛，立法也在市政府的手里，那么这些人呢也蒙恩得救了。蒙恩得救结果什么呢？那么他们说了，我们应该按照圣经来立法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加尔文的时候，他的的确确把这个日内瓦变成基督化、基督教化，把它变成基督化的一个城市。礼拜六不可以做工，那不可以做工，不要忘记啊，不可以做工是对以色列人说不可以做，没有说外邦人啊。还有，如果基督徒他主日有的当作安息日可以，但是没有叫外邦人也这样说不。你看见吗？现在加尔文怎么做呢？加尔文因为他立了法律以后，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连礼拜天，你看，如果是安息日的话，好了，所有的店通通要关门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从此以后啊，因为从很成功的经验里面，加尔文就认为说，如果把福音真的传遍整个的世界，那么有一个什么结果呢？那么这个就应该是圣经里说是千禧年就到了，所以是借着传福音，然后把千禧年带来，然后我们的主才回来。这是改革宗弟兄们的看法。然后来他们到了苏格兰非常成功，因为整个苏格兰的国教是长老会，不要忘是改革宗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整个的国家，结果你看立法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礼拜到了礼拜天什么事也不做。到了美国也这样，美国是谁搬去的？美国搬去都是清教徒，清教徒就是这些人呢、啊。清教徒就是改革宗的人，就是根据加尔文这一班的人，然后他们搬到美国去，他们的理想就是也要把美国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。所以美国好久好久到礼拜天，你知道什么事都不可以做。我们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家人做客，我的姊妹礼拜天早上洗衣服，后来给她骂哭了。为什么骂哭了？他说你礼拜天怎么可以洗衣服啊？他们真的把礼拜天当作安息日的，而且礼拜天店绝对不开门的，绝对不给开门。你可是，所以你看见信主的人可以，那不信主的人他们也要这样子。换句话说，不信主的人他们所顺服的律法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徒的律，就是基督徒应该这样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罗马教会是教会世俗化了，而日内瓦呢是世界教会化了，这是刚好两个相反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慢慢改革宗就觉得你要影响这个世界，所以呢改革宗的弟兄都认为说，你要怎么样呢？你应该赶快去参政去选举，那么你一定要忙去把这个社会你改得更好，有更多的议员是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，那么好了，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把它改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么这个其实什么呢？是改革中的理想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？但一直到的达比弟兄他们起来以后，那么他们的感觉就不一样，他们觉得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才解决这些外面的问题。
第一次神解决属灵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当务之急是要抢救灵魂，这是当务之急。我们觉得大卫的看法是对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看见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慢慢慢慢的，今天大的宗派，大的宗派，那么他们因为影响政治，选票常常在他们的手里，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说基督徒慢慢的，因为众的关系没有了，慢慢的就去跑到外面的地方去了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？这个可以说是今天的新派。那么这是另外的道，是其他的道路里面的一种。那么还有一种走得更远，那是异端，那是没有错的啊。我想我们今天所说的异端，大家怎么都看得出来，耶和华见证会了，摩门了，这些都是异端。其实严格说来，包括天主教也在里面，因为他们里面的确有异端的成分。所以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相信，虽然这些都是异端，但到底他挂的名还是基督的名字，他们到底还是提起基督的名字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怎么形容这个呢？这个不是教会，在圣经里面形容这是天，这是国度。这个国度呢，国度的范围啊，这个所谓的国度是什么呢？所谓这个国度，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给我们看见。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。你看见啊，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蒙恩得救的才是麦子，但是呢天国好像怎样，天国好像怎样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特别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外表。所以在主回来以前，就做国度来说，它的外表是什么呢？它的外表就是包括所有那些挂名的通通在里面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，这就是还是在天国的这个整个的外表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里面当然还是有人得救的，我们不能说没有人得救，完全没有得救，我们这个很难说。有的当然是完全没有得救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就是历史的渊源，这点我们要知道历史的渊源。如果讲到历史的渊源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教会的历史，你就知道说所谓道路不同有好多种情形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是全世界统一，世界只是一个教会，所以你看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，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全世界是一个，那么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，那么我们看见就不同了。马丁路德改革不只是把那个什么，不只是把什么，不只是把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，也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，那么本来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你看那个整个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形就被带回了耶路撒冷。不过有一件事很稀奇，就是现在呢这个改革以后的，虽然已经不是全世界一个了，但是在德国是个很特别的情形。在德国呢后来就变成了国家的教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德国这个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，他按理来讲，他本来按理来讲这个几乎命都没有了。他所以能翻译圣经，是因为有一些的这个德国里面的贵族和公子啊王子啊想救他，所以后来呢他所以能够改革成功是和这些人有关系。因为这些人他们一直在罗马天主教的管辖底下，所以他们要求独立。所以在这个期底下，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当初他起来改革是单纯的是属灵的，但是呢他的的确确 得了许多贵德国贵族的帮助。所以等到后来，你看见已经不再是罗马天主教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路德会。那路德会是什么呢？路德会就是罗马天主教，就是你只要生在罗马帝国，是罗马帝国的公民，你就是 罗马天主教的人。那么现在谁是路德会的人呢？只要你是生在罗马，只要你生在德国，你就是路德会的人。所以马丁路德非常的痛苦，他老早知道这个剥饼的时候，只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不是所有路德会的人，不是，路德会太大了，路德会这个教会是看得见的，但是比什么，比真正基督的教会大的太多了。其实他所说的是国度的外表。好了，但是呢，马丁路德他有一个愿望，他说他巴不得有一天在教会里面能够有教会。那教会里面怎么可能有教会呢？是因为教会荒凉了。所谓的教会根本是外面的外表，所谓的教会不是圣经所说的基督的身体，不是，他比身体大的太多了。那什么？那是路德会，这是马丁路德自己讲的，不要忘记啊，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，这句话是马丁路德自己说的。他说哦，我巴不得有一天在教会里面有教会，而那个教会是什么？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说，那个才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国教把比基督的身体怎么样，大得多了，大得多了。那么最后后来主听马丁路德的祷告，大概不到一百年以后，在英德国有一个很大的复兴，有一班基督徒叫敬虔派，然后借着他们，马丁路德的梦终于实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非常非常重要，给我们看见说因着历史的因素，那么马丁路德改教是绝对属灵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整个的路德会已经变成国教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那根据历史所留下来的结果，到现在路德会根本还是马丁，还是德国的国教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牧师的薪水都是从国库拿的。那么好了，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，你问马丁路德，你说到底路德会教会应该元首是基督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见在路德会里面已经有不信的人进来了，你看见说有的贵族，有的这些人进来了，在决定许多事情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里面，那你问说谁是元首？你能问，你能说基督是元首吗？马丁路德已经告诉你很清楚了，将在大教会，在看得见教会里面一个看不见，那就其实是他所说的基督的身体，那个元首当然才是基督，基督才真正的元首嘛。那不只是在路德会神是如此，后来改革中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当你看见所谓政教合一的时候，好了，现在所有的律法通通是圣经里面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些真的在那里做长老的，真的在那里治理一切的，有的是不是完全得救？他不见得完全得救的。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。那么这个情形是什么？这就是德国。好了，英国另外一种情形，英国本来根本就是站在天主教这一边，根本谈不到什么改革不改革，不是。有一天亨利八世这个皇帝他要结婚，那么这里面会非常非常复杂，所以呢他就希望这个教皇能答应他的婚事。结果这个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教皇的答应呢也没有说不，也没有说是，一直在那拖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实在不耐烦了，所以呢他就宣布整个英国国家教会独立。这个独立和什么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和改革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信仰来讲还是罗马天主教的信仰。不过现在呢，英国国家教会的元首头是谁呢？就是他们的皇帝，英国皇帝。所以这就变成了嘛，就变成国家教会了。所以很清楚嘛，因为什么？你不要忘记啊，等到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， 你知道整个基督教的头是谁吗？基督教头是君士坦丁啊，不要忘记。而君士坦丁同时又是什么？又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，他是拜太阳神的。所以你有一面你要看见很多的教会的情形是什么，很多教会的情形跟历史的悲跟历史有关系，非常非常有关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做教会历史来讲，英国国家教或者安利干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子。这个例子什么呢？这个例子它根本和改属灵没有关系，它根本就是因为英国皇帝他自己的需要，结果呢他就独立起来，然后就变成了英国的国家教会。然后那些这个改革宗的弟兄们，他们回到英国去以后，他们就希望能够在 就希望说能够借助各种情形，希望能把英国国家教会在信仰上在各方面能够走向改革的路。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看法慢慢实行上像什么呢？就像马丁路德，就像达尔文他们所看见的。所以本来呢，严格说来，英国国家教会根本是天主教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在历史上有两个国家教会是天主教，一个是捷克斯拉夫的，历史上来说那是捷克斯拉夫，还有一个是英国。就信仰来讲他们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后来怎么英国安利干会会变成基督教呢？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和加尔文那一班清教徒有关系。所谓清教徒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接近圣殿。他们觉得当英国国家教会充满了这些异端的时候，他们要接近它，所以他们把什么东西都弃绝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清教徒所做的事。所以我们对清教徒常常误会他们，这个什么呢？这就是英国国家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慢慢会看见这些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如果你进到德国去的话，你会碰到一个问题，你如果在那里聚会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对待这个国家教会？明明基督不是元首，你看得见基督不是元首，很清楚的，连马丁路德都这么说。那么国库这个现在是谁来供应他们？是国库来供应他们的。那么也许起头我们能够说，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信仰是纯正的，虽然他们糊涂，信仰起码是纯正的。但是今天呢，今天的路德会根本走了新派的道路。所以有的时候你问说，这个到底还是不是教会？我想很清楚了，就做天国的范围来讲，这是外表，但是就是教会来讲，只包括那些蒙恩的主人。好了，请记得啊，我们所讲的合一是身体上的合一，不是圆桌会议的合一，这一点要弄清楚的。好，我再多说一点，我最近去过罗马尼亚，在罗马尼亚我碰到一班弟兄，他们实在非常非常的爱主。我们当然就谈起一点他们的过去。那么今天呢，在罗马尼亚和在苏联，我们这福音呢大大的广传，这实在是主自己的工作。可是如果你看过去的历史的话，大家都知道罗马尼亚的政治的背景，还有呢就是苏联的政治背景。在那个政治背景底下，当然我们知道说他们有一些的理念，那这些理念就成就了整个政治的局面。那虽然这样，很稀奇的，无论在罗马尼亚也好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也在苏联也好，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历世历代在苏联他们主要的聚会是什么？是希腊正教或者东方正教。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这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。这个教会历史的一部分，最早最早福音是从东方来的，安提阿什么这些地方，亚历山大从这些地方来的。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次很大的分裂，那就是一边是罗马天主教，一面就是东方正教，就是希腊正教。好，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范围。
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今天你到罗马尼亚也好，你今天只要到中东，甚至于到什么地方，只要到这个东罗马那个范围的话，你可以看见说通通是希腊正教的范围。那么就信仰来讲，你不能说，你不能就信仰来讲，就好像基要的信仰来讲，除了拜偶像啊什么这些之外，那么拜玛利亚啊这些偶像之外，那么真正的基要信仰来讲，他们是没有难处的。所以现在有一件事非常有稀奇，非常稀奇的，就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个苏联那么久那么久，就算是政府当局他们大权在握，他们也不敢把整个的这个希腊政府把他们废去没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真的在当初在苏联做基督徒的话，你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是，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希腊正教跟罗马天主教这个两个大的阵营有什么不同呢？他们说呢，这个罗马阵营啊比较注重公义，注重义，就意思就是说罗马天主教比较注重义，那么东方正教比较注重爱。所以呢，因为讲爱，所以能够容忍；因为讲爱，所以能够包容。如果是罗马天主他讲义的话呢，那么真理就是真理，那一点都不能够妥协的。这个是就说，如果这两个大的来比较的话，所以呢，政治当局就刚好利用了这一班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希腊政教，他们不大注意义不义不要紧。他们宽容，他们慈悲，他们容忍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就知道说他们就可以，你就知道说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当然在那个政治的局面底下，他们没有把整个的所谓的福音完全消灭了没有，因为他们基本上还是传福音的。但是现在很明显的，你知道说在这个情况底下的希腊正教，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，他那个情形已经是一个特殊的局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些所有的可能都放在一起，你不管今天主把你带在一个什么样的局面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怎样实行保守圣灵的合一？第一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合一的范围是身体这范围。第二，我们所要保守的合一是指的圣灵里面的合一。所以我世界我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干？我们与世界有什么相干？今天宗教已经变成一个世界，没有疑问的，整那个世界就是基督教的世界，那个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的范围。所以这里不光有麦子，你也看见有败子。当然麦子怎么能与败子合一呢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以弗所书所说的合一乃是身体的合一，这点我们要记得。第二，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合一的单位不是团体。所以我们说我们与其他教道路不一同不一样的教会，保守怎样实行保守圣灵的合一，你看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原因， 有一点要记得的。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，别的道路不一样的教会，那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和他们实行保守圣灵的合一？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讲的合一不是这个团体和那个团体合一，不是的，圣经没有这个合一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期待我们这个团体，如果我们这个聚会点现在我们要和别的聚会点合并，那是合并，那不是合一，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合一。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是圣徒的合一，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的单位是圣徒来做单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主给你看见不止我们聚集的500个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，
我们看见还有1500人没有和我们在，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当然要保守那个黑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传这个信息，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不能够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这个团体和那个团体合并，然后我们来谈，然后最后合一，这个不是要的合一。什么叫合一呢？合一就是我这个团体化整为零，他这个团体也化整为零，让十字架在我们上把我们带到零的地步，我们一同从零开始。我们今天不是两个单位在一起合在一起，不是，我们合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所寻求的，因为你有基督的生命，我有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合一一定要有十字架的工作，没有十字架工作行不通的。我知道从前在台北他们提倡过这样，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几个团体都差不多，看法都差不多，那么我们来合一吧，来谈。后来他们也真谈了，谈谈后来问题就不行了。那么谈谈的结果，财产怎么办？谁做长老？如果两个团体在一起的话，你有长老，他也长老，那谁做长老？弟兄姊妹，有很多的问题就发生了。圣经里面说，一个信，一个，这些都是一个。那么现在你怎么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人的做法，这是圆桌会议的结果。世界上有很多借着圆桌会议达到合一的，那是今天普世教会合一运动。你看见现在我们知道罗这个目前的这个教宗，他觉得上一个教皇就是他的满心就是希望什么，希望大家能够合起来，所以他现在不只是希望能够安利甘会谈，不光和路德会谈，因为这是最近的，他们甚至于希望说能够更多了解回教，更多了解别的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刚好就合乎了圣经的预言，因为将来的大巴比伦就是你看见所有的宗教统统要联合起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讲合一不是讲联合，我们讲合一也不是讲统一，所以这需要圣灵工作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很清楚很清楚，所以不是一个团体和另外一个团体，所以你不必问说到底这个团体是怎样怎样，它就是怎么样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希望我们巴不得，我们巴不得什么呢？我们巴不得这个我们能合一的不是那个团体，我们能合一的呢是和众圣徒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，主的话还是要传开。像这样以弗所书的书，许多人又没有看见，如果看见了，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虽然在错误的里面，他明明知道这是新派，那弟兄姊妹他醒过来，他遇见主了就不一样，他就会寻找弟兄，他就愿意和倾心追求主的人一同追求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合一不是以我做主体让别人来归附于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叫合一，合一就是以主来做主体。如果我们看见了，现在时机成熟了，给我也看见合一的真理，他也看见合一的真理，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在一起呢？我们一定在主面前要悔改，要寻求主的旨意才可以。那么好了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主做的，那么好，那现在你给我们看见说，不是两个团体合一，不是两个团体合并，这不是合一，乃是两个团体都化整为零，那十字架的工作，然后呢叫我们从零开始。所以不是你做主，也不是我们做主体，不是因为我历史久一点，不是因为我真理讲的清楚一点，不是。你看这个合一和讲真理讲清楚不清楚又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人认为说我们是教会，因为我们教会讲的最真理讲的最清楚，他们讲不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教会是包括那个教会真理讲的清楚的和那个教会真理讲不清楚的，你不能把它限外在外面，不能说只有我们是教会他们不是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那么那个原则什么？那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属基督的，他们是属基法的，或者他们是属保罗。所以我想啊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我觉得我把几个问题呢就把它合并在一起。我想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里面，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回答的。 但是我再说，在实行上，除了圣灵的工作，除了十字架工作，在人来看是很难很难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所在的地方，你如果和50个弟兄姊妹聚会的话，你怎么样你都不能和他，你一定要保要彼此相爱。但是慢慢慢慢生命成长以后，你看见弟兄不是这么多，你所看见，你往台上面一看，你只要真的看见教会，你一定看见所有神的儿女，你应该爱他们。所以我想这个是主的话，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应该是蛮清楚的。我想刚才有的问题已经回答了，我们说过恩赐这个牧师呢是恩赐，它不是个制度。我们如果问合不合乎圣经，是为着我们自己来问的，我们不是为着批评别人来问的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说教会里面具有牧师的恩赐，没有牧师的制度，那当然也许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这个制度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变相的牧师，不要说好了牧师好像一个人讲道，一个人站讲台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站讲台，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。圣经里面的教训，如果你真的在基督身体里面，那个引导是圣灵所引导的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不是人人做先知，人人都事先都可能做，但是呢你看是2-3个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是圣灵怎么感动我们就怎么做。那么还有，对，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。要希望再解释一下，我想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。这一点要很小心哈，因为你如果讲到保罗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好像基督的患难不完全，这是个很大的危险，我们要很小心。基督患难没有不是完全的。那么讲这里很小心啊，你知道在弟兄会里面有好几次的分裂，就是因为这句话啊。那么讲到基督的患难，基督的苦难，我们要弄清楚的，基督的苦难最少有两种。一种的苦难，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，这个清楚的。十字架所受的苦难，他是单独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独自一人喝尽了那个苦杯。所以十字架上的苦难是一个人担当的，那个苦难是基督的苦难，没有一个人能有份于那个苦难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补满基督，那个苦难是办不到的。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主一样做人的救主，不可能，保罗不配，任何一个都不配。所以保罗说这个话不是指着那一方面的苦难来说的。那么基督的苦难还有一面的苦难是什么？那就是基督是元首。当教会诞生的时候，因为教会的诞生是生命的诞生，所以你记得主在十字架上他经过惨难，所以经过惨难以后，你看见终于教会诞生了。这是指着宇宙的教会，宇宙性的教会来说。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教会是怎么开始的，不要忘记宇宙的教会怎么开始，地方的教会怎么开始，那当然是生出来的。那生出来的一定有的人需要经过生产的痛苦，那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为你们的缘故再一次受生产的痛苦。所以保罗为着他所服侍的教会能长大，为着教会能成人能成形，他再经过生产的苦难。那两次，一个是他诞生的时候他经过了生产的痛苦，然后呢连长大成人他再一次经过苦难。所以保罗他所经过的苦难能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了教会做了锁链的，带锁链的。所以这个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很抱歉啊，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只能够下面还有一些，你看我都没有回答，这些回答在这边没有回答，所以我想要请你们原谅，我们的时间呢实在是有限，但是我们很感谢的，这一次我们总是有机会大家能够聚在一起。那么我们也希望，如果将来有更多的机会，也许我们还可以有机会能回答这些问题。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，
我很可能回答一些问题不一定能帮助你们，尤其是在经历上，因为在自由，在我们今天在美国所处的世界是一种，和在罗马尼亚在各个地方情形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相信教会是基督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，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是单独向主负责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所有的答案从元首那里都能够得到。所以我老早请弟兄姊妹不希望抱太多的盼望，因为我们相信许多的问题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跟随主无论在哪里，那主会保守他自己眼中的同人，而且我们看相信元首的智慧一定会传递到身体，弟兄姊妹一定会明白，特别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怎么样呢，只能够就做真理，只能就做我们领会的一点点和弟兄姊妹来交通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何等恩待我们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这一次你召集我们在一起聚会，你从各地各方让我们能聚在你的脚前，就是我们何等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经历的不同，虽然我们在你面前所遇见的遭遇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同有一位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教会的元首，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得了何等的安慰，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，你仍旧是教会的元首，你仍旧行走在众金灯台的中间。所以我们的主，但愿你继续保守你的儿女，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。我们也求你祝福所有从不同地方来到这里聚集的弟兄姊妹，但愿你的恩典和丰富随着他们。主啊，纪念他们手中的工作，纪念他们的事业，纪念他们的家庭。主，我们仰望你。主，当他们有心愿意建立你自己的身体，主啊，但愿你建立他们的家室。主，我们把一切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就散去。